谎言并不代表欺骗，诺言也不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小曹讲故事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，战狼二。电影《战狼二》讲述了正经历人生最低谷的冷锋，原想在海上漂泊的此一生，却卷入了一场和非洲国家一起抗战的故事。在马达加斯加的洋面上，一艘货轮遭遇了海盗。海盗们乘坐快艇，手持 AK-47， 利用轻便的优势，像黄蜂一样围绕着货轮进行攻击。国际护卫舰队尚未赶到，试图自救的船员被飞蝗般的子弹射中，倒在甲板上。在这样危急的时刻，一名中国小伙从货轮船舷一跃而下，还没等快艇上的海盗反应过来，快艇就被从水下掀翻了，掉入水中的海盗还在垂死挣扎。随后小伙抽出自己特制腕表中收纳的细锁，用力一抽，海盗们就动弹不得，乖乖就擒。水下的海盗全被制服，中国小伙双手用力翻上小艇，拾起一把狙击步枪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最后一名准备发射榴弹炮的海盗，货轮终于安全了。这位英勇的小伙名叫冷锋，原中国解放军特种部队战狼中队成员。在三年前，身为战狼中队成员，冷锋和战友护送着牺牲同志的骨灰回乡，可他们看到的是开发商与当地官员勾结，强拆战友的房屋。看着孤儿寡母悲伤而又恐惧的眼神，想到战友为国家流血牺牲，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园，冷锋一怒之下将开发商打成重伤，最后他也因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被开除军籍，入狱服刑。在服刑期间，他深爱的女友龙小云在赴非洲执行任务前送来了结婚申请书，但羞于见到女友的冷锋迟迟未在申请书上签字，可谁想而知，这却成了他终身的遗憾。龙小云在执行任务期间被反叛分子枪杀，现场遗留的弹头上刻着特殊的花纹，冷锋将这枚弹头挂在胸口，时刻提醒着自己为未婚妻讨回公道。出狱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冷锋跟着国际货轮几乎走遍了大半个非洲，只为寻找使用这种特殊子弹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认识了很多非洲的朋友，还有干儿子小黑。小黑人小鬼大，因为母亲 NASA 在华兹工厂上班，所以他对冷锋很有好感。冷锋也乐得有这么一个干儿子陪在身边，为平淡枯燥的生活增添些许乐趣。非洲的情况并不乐观，除了拉曼拉疫情扩散外，一伙非法武装组织红巾军也正在非洲大陆四处作乱，更可恶的是还奸商趁机压价。今天冷锋就碰上了这么一个华裔老板钱必达。钱老板来非洲做生意有整整12年了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他知道局势越混乱，卖家就越急着出货。从商不出来，冷锋和小黑找了个海滩，继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。 突然几发子弹落在身边，随即不远处传来隆隆炮声，红巾军对城镇发起了突袭，猝不及防的民众慌忙逃命，政府军在红巾军的攻势下不堪一击，节节败退。冷风拉着小黑借着路边车辆的掩护逃进钱币达的店铺，可红巾军很快就冲了进来，不由分说的开枪杀人。钱老板那套见风使舵高声欢迎红巾军的马屁策略根本不管用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进入中国大使馆避难。政府军和红巾军在街头混战，无辜民众死于非命，冷风三人夹在双方的火线中间，在无数哀嚎和惨叫声中抵达了大使馆门口。在大使出面干预下，红巾军才放弃追杀，允许一干人等进入使馆。中国海外舰队受到上级指令赶赴港口执行撤侨任务，中国使馆安排车辆顺利抵达港口，钱老板感激冷风救了自己一命，这才说出那枚子弹是来自于反政府武装，使用的人应当是被红巾军花巨资聘请的欧洲雇佣军。这时冷风听到大使与舰长的对话，还有更多的中国侨民在战区，因为获得联合国允许，中国军事人员不得进入战区，而冷风的行动将得不到任何军方支援，他将独自面对所有的风险。没想到当冷风驾车来到医院大门时，已经有两名红巾军把守在医院内，所有的医护人员和病患都跪在大厅地面上，双手抱头不敢出声，一个个逼问着陈博士的下落。从人群里站起一名女医生，自称是陈博士，站出来的人是瑞秋医生，他想用自己引开红巾军，让陈博士有机会安全离开。可事与愿违，陈博士见瑞秋替自己受难，义愤之下抓起手术刀刺向大熊，结果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。瑞秋忙着抢救陈博士时，一辆吉普车破侧墙冲了进来，冷风撞倒了数名红巾军，一一击倒挡路的敌人，一路冲出医院，但吉普车也不慎翻进了路边的大坑内。从车里爬出来，冷风才发现车子掉进了万人坑，感染拉玛拉病毒死亡的人就这样被草草丢进坑内。手背上的伤口无意中碰到尸体上已破裂的水泡，冷风没有顾得上消毒，一心想着救出被困在车里的瑞秋和帕莎。在当地人的帮助下，吉普车被拖了出来，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从华子医院，冷风开车到了小黑妈妈所在的华子工厂。工厂的老板卓一凡是一个富二代，在保安前呼后拥下，一身戎装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部下这些路障的老兵何建国，还有工厂主管林志雄。在与大使联系后，冷风带来了好消息，明天早上7点会有一架联合国救援直升机抵达这里。当晚非洲员工围着篝火载歌载舞，冷风都被他们的乐观精神所鼓舞，可危险已慢慢靠近。老爹率领着自己的雇佣兵和红巾军趁着夜色奔袭而来，老爹在控制中心紧盯着屏幕上的冷风，大熊则趁乱杀进来直奔趴傻而去。老爹盯着屏幕，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老手，一批又一批的红巾军冲了进来，冷风渐渐感到力不从心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终究还是被敌人包围了。可偏偏到这个时候， 漆黑的天空升起四道红色闪光弹，那是撤退的命令。敌军撤退，冷风却没有转危为安，手背上的伤口泛起了水泡。瑞秋一看便知是感染了拉曼拉病毒，其他人听到的是拉曼拉都往后退，生怕沾上这个几乎无药可救的病毒。但只有瑞秋和帕莎搀扶着虚弱的冷风上了吉普车，来到一个冷风刺骨的荒野。瑞秋只有冒险一试，将未经试验的药物注入到冷风体内，然后祈祷药物能如陈博士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。次日凌晨，冷风醒来，感觉到身体恢复如初。冷风就地取材，用树枝和荆棘刺制成弓箭，并在帕莎的指导下，在箭头渗入剧毒植物的汁液。冷风随即潜入工厂，利用手中的原始武器发动悄无声息的进攻。七点已到，何建国降下旗杆上的五星红旗，直升机也慢慢降落。所有的妇女儿童上了飞机，看着飞机冉冉升起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。突然，一发防空炮弹击中直升机的尾翼，失去方向控制的直升机迫降在厂区。冷风赶紧带领众人冲上前救援。这个时候，地面微微颤动，工厂围墙倒塌，老爹带领着自己的坦克部队杀了回来。他们面对的是老爹亲自驾驶的坦克车。冷风一个眼神示意，何建国和卓一凡当即会意。由冷风站在坦克前面吸引注意力，卓一凡将瞄钩挂在坦克车头的牵引钩上，吴建国把连着瞄钩的钢筋绳死死地固定在柱子上。最后，老爹狼狈地从坦克车里爬了出来，他看着眼前的三人，神情没有丝毫紧张，因为在他身后有更多的坦克和地面人员冲过来。在敌人的攻势下，冷风三人已无力再抵挡。红巾军找到工人们藏身的老库房，试图冲出库房的人都被射杀了。冷风被倒塌的墙壁压住，无法救援，他只有掏出手机录下红巾军杀害平民的证据，发送到海军舰队。眼见大事不妙的老爹瞄准冷风就是一枪，子弹正中防弹服，卡在破裂的防弹陶瓷中间。冷风低头看到扭曲的子弹上刻着特殊的花纹，与胸前的子弹一模一样。杀死龙小云的真凶终于找到了，一股怒火升起，冷风奋力冲向老爹，展开拼死的肉搏战。最后，太阳穴上的一击让未婚妻龙小云的灵魂得到了最后的安息。经过交战区时，冷风举起五星红旗，政府军和红巾军同时停火，让车队通过。五星红旗在车头飘扬，带领大家安全抵达联合国安全区，完成了一个大国应当履行的责任。影片的结尾，中国护照的出现，让人有一种自豪感，叫做我是中国人。上面印着，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时，不要放弃，请记住在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。更是让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，不由得发出感慨，民强则国强，民强国则胜，国强民则安。中国富强而民主，友善而和平。 好了，今天的小曹说故事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